重要性是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留学生的这个生存状况特别需要被关注到。白皮书三个字意味着它代表的一定的权威性，代表的它有代表性的内容报道。这种权威和代表性是因为它背后有扎实的调研和规范的阐述。然后我们今天用白皮书这个词汇，就是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告诉这个社会，我们这份报告的背后是非常扎实的报道和来自留学生群体的真实声音。
那说到这份白皮书的调研，都主要关注了哪些问题？然后你们使用了什么样的调研手段呢？
我们这个白皮书它整体上是，从现在我们澳洲这个境内比较，学生基础最大的，以及在学生中比较有公信力的留学机构和生活类比较常用的，比如说送餐，比如说支付等等的 APP 的渠道去联系到学生，以及我们通过聚集学生的那些华人学生社团去进行调查问卷，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个体进行邀约的个别采访。我们主要关注在，尤其是疫情之下的疫情的防疫的各方面的措施，防疫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大家在澳洲境内所感受到的受歧视的这个问题，以及大家在疫情期间生活和情感，总共是在疫情的防疫、受歧视、生活、情感四个方面去进行整体的调研。
我也看到这份白皮书哈，重点关注了一个问题之一，就是新冠疫情哈。说到新冠疫情给留学生造成的影响，我们在这个新闻上都读到过有很多，比如说因为这个疫情管制没有办法回国正常上课啊，因为疫情影响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毕业或者是就业啊，甚至是因为这个就是发起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国际调查，部分中国留学生甚至还感到受到了歧视。这些都是我们从外界所了解到的，已经这个留学生在疫情期间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那么关于这份白皮书的话，就以上这些问题，你们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呢？
今天在澳洲或者是在中国，其实各种各样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留学生的他们对留学生生存状况的这个描述。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偏颇啊，有很明显的，甚至有些有很明显的自己的立场。可是作为留学生本身啊，这个问题的主角，他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这个发声的立场和能力的。然后我们在疫情和两国关系的这个紧张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发现社会上更多的这种报道，都是从外往里的观察，从外往里的观察就很容易变成，有贴标签的行为，或者成为两国关系的一种被摆弄的一个角色。有那很著名的那句话，就是"家乡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我们总共收集了16000多份的问卷，其中有效问卷大概就是我们能保证他说内容信息是认真填写的问卷，大概在7000份左右。在这个7000份的问卷中，我们发现了几个很特别的信息。第一个是在疫情期间，其实因为旅行禁令没有来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其实有占到将近1/3的比例，31.71%的学生其实是因为禁令的原因没有能来到澳洲。然后在来到澳洲的这些人中，我们有发现将近2%，65.15%的学生是迫切想回国。他们其实如果他们可以，他们是完全不想待在澳洲的。而这个情况在墨尔本，就是维多利亚州二次爆发之后，这个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他们这个迫切回国的这个心态上升了4个百分点，甚至69.30%，基本上就是70%的学生特别特别想回国。那我们就在担心说，我们就在关心说，哎，那为什么你在想回国的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或者很急迫想回国的这个状况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爆发出来，比较有这种不安全感？一般来说出现在两个方面，两个场景下。第一个是在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买不到口罩，这个对在澳洲的留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恐慌，以及在他们的国内的家人也会觉得巨大的恐慌。哎呀，在澳洲不知道该怎么办，出门买的菜也没有口罩，当时的口罩可能是有些商家一个都卖到20块钱那种，就是上 遍地去找那个口罩，而有70%的家里是国内家人给澳洲的学生寄来的口罩，这是第一个特别恐慌、迫切想回国的那个状况。第二个是，尤其在二次爆发的时候，疫情二次爆发的时候，在很多留学生居住的区域内和或者甚至到同一栋楼里面，发现了确诊，这些问题都是让留学生们特别特别恐慌，因为突然意识到疫情离自己如此之近，你甚至没有办法逃，不知道往哪里逃。那我们在这个往下延伸的时候，我们就在追问留学生们，你们既然想回，为什么你们始终还在这？实际的情况是两个，第一个，留学生即使想回，在此时此刻，机票非常非常难买，无论是因为班次还是高昂的票价。第二个是，很多同学他们自己还是会担心自己的学业无以为。
你前面也提到，做这份报告的主要目的就是反映一个真相哈。当然，对于回答一个问题来说的话，每一个人他们本身的经历可能会对反映这个真相呢，会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做调研的时候，尽可能多的去找，就是这个范围尽量宽广，并且是更具代表性的一些数据哈，来这个通过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来反映这个问题。这个报告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种族歧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普通听众也探讨过这个话题哈，也是感觉，个人的经历不同的话，对于这个答案可能本身会给出是与否截然相反的这样答案。那么在这份这个就是白皮书调研报告里边，你们所调研的那些中国留学生，他们对于在疫情期间是否因疫情受到种族歧视，这个你们最终得到的一个调查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的结果是这样的，就是我首先要说我自己个人的经历的感受，这个是我整份报告中，我认为对我来说冲击最大的部分，因为我生活在澳洲也很大一段时间，我认为澳洲虽然有一些个别的那种歧视的现象，总体上我觉得是非常平和的，就是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多元包容的社会。可是，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收到的信息是非常非常的我认为是有一些让我产生惊讶的。我们是把时间限缩在这个疫情的范围内，不是说我们在很长的留学的生涯中，我们是说整个疫情的范围内，可能就是在今年2020年的这一年内，38.34%的留学生在澳洲受到过当地人的言语攻击，
这个
也
比例
就是
还
说
是
有
蛮高
十
的。
个人里面有四个。对，十个人里面有四个受过言语的，当然他包括言语的轻蔑，表示过让你不舒服的表达，这些都表达，都包含在内，以及整个留学生的群体中有14.76%的学生是曾经与当地人，爆发过肢体性的冲突的，这个比例也是相当高，就是。这是基本上是十个人里面中有1.5个人，一个半人是跟澳洲的本地人是有引发过肢体性冲突，那当然可能不至于说一定到打架那么严重，那可能是推搡或者是说有一些当下比较激烈的这些矛盾，那但这两个数据都是远高于我的预期的，我本来会认为，比如说。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今年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今年其实有很多时间我们是在家里的，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并不是去学校的，很多人不会去火车站，不会去那个，或者是减少了大量的去火车站、去公共交通、去公共场所的这个几率的。而在这个情况下，仍旧有将近40%的人有这个言语上的互相的，受到言语上的攻击，而有十个人里面有1.5个人会引发这种没肢体的冲突。我认为这个数据是让我。非常受到惊讶的，在这个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我们当时在制定这份调研报告的时候，我们特地写了，就是你是否在澳洲当地的环境，除媒体之外，你有听到过当地人使用 Chinese virus 这个词，因为或者类似的表达，因为我们从媒体上看，我们会认为，美国有大量的政客一天到晚在使用这个词，在操弄这个词去实现他们的这个政治目的。我们认为普通的民众可能是一个与他们分裂的状态，尤其是远在世界的这个南面的这个澳大利亚，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在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类似的表达。可是最终我们调查的结果是，36.5%的人在 身边听过当地人用 Chinese virus 类似的表达。
嗯，
所以说换言之，从五月份还是六月份的时候，中国政府有做出这个留学预警的时候，他表达澳洲有这个歧视的情况。我们当时认为这是有一点点过犹不及，或者有一点点就是耸人听闻。可实际当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和我自己的这个生活观感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可能留学生在这个状况下的确有多多少少受到比平时更高的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然后这个地方要有一个补充的是，我们得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也觉得很惊讶，然后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回溯的重新整理，我们想在这个中间找出一些变量来，就是找出一些区别来。我们发现霍巴特、 Perth、 阿德莱德这三个城市的歧视发生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换言之，比如说像悉尼、卧龙岗、墨尔本、吉隆、堪培拉、昆士兰这些地区，就是留学生相对而言反而还比较多一些的地区，或者是说相对比较作为发达城市一点的这个区域，其实他们的歧视比例是比较低的，在一个可预期的范围内，歧视发生的这个比例啊，跟这个城市留学生所在的这个城市是否有足够多的这个多元社区、多元民族、多元种族的社区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结果的一个猜测，但是我们始终惊讶于这个，我们会发现留学生受到这么严重的就是歧视的问题。
嗯，